习近平逼近临标时刻，或谢军演饭台。美两家航空公司停飞以色列。湖南再现四通桥事件，打破政治冬眠。德国罕见召见中共大使。美将扩大对中国晶片制裁。缅甸军政府再宣布紧急状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失控，中共会不会趁机进犯台湾，值得关注。不过目前中南海的局势并不稳定，学者说习近平已快速进入毛泽东晚期的状态。视频人张杰在北京之春发文说，从三中全会及会后中国社会变化来看，习近平正逼近林彪时刻。林彪因为在庐山会议上不点名批评张春桥，从毛泽东的亲信变成毛的斗争对象，林彪最终在出逃途中坠机身亡。这个被称为913事件。913事件让毛泽东跌落神坛，标志着毛时代的结束。张杰因此用林彪时刻来形容中共高层内斗，引发猜忌和恐慌，高官只好搏到鱼死网破，导致政局颠覆。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就是中共第二例林彪时刻，只是影响力小很多。张杰认为习近平不停清洗官场的结果就是，第一，内斗不断，打了江争之后，习家军现在已经迅速分化成新的山头。第二，习二十大之后已经迅速进入毛泽东晚年时期，同样猜忌多疑，失去安全感。第三，习近平和身边的官员因为猜忌就容易导致误判，并发生极端事件，前苏联就有很多先例。张杰总结说，习近平的处境和毛泽东在913事件前类似，正逼近自己的临标时刻。临标时刻并不意味着出逃，亦可能是政变、暗杀。习政权将是一个短命横潮。虽然面对内外压力，但习近平已经准备好要四连任。观察人士说，中共20届三中全会公布将完成所谓改革计划的时间点定在2029年，泄露了习近平必然要有第四任期。早前专家曾经提出，习近平为实现连任以及转移内部矛盾，可能对外挑衅。俄乌战争以及中东局势分散美国和西方的注意力，就可能被北京视为可乘之机。台湾和南海国家要警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最近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对北京来说，如果进犯台湾，如何进一步缩短军事行动的时间非常重要，因此要小心北京将军事演习突变为入侵行动。黄燕伦说，分析中国将持续以灰色地带手法减少台美日的预警时间，或频繁实施大规模演习，并由演转战。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卡伦卡两个月前表示，共军去年在台湾海峡进行军演，无以海上和空中封锁台湾。两栖突袭和反干预行动就是在演练入侵台湾时的关键调度，而且过去罕见地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现在已经成为共军的家常便饭。斯卡伦卡说，必须严肃看待习近平下令共军2027年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这件事。印太地区一旦发生冲突，它的毁灭性再怎样强调也都不过分。不过斯卡伦卡亦都安抚说，实际的进攻行动并不是迫在眉睫。由于担心中东局势失控，美国联合航空及达美航空7月31日宣布暂时停飞往返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航班。 据澳洲金融评论报8月1号报道，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目前已下令直接攻击以色列，以回应哈尼亚被刺。以色列在24小时内先在黎巴嫩用无人机击毙真主党高层指挥官苏克尔，又在伊朗首都德克兰刺杀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 CBS 新闻报道说，联合航空宣布将无限期停飞特拉维夫，将持续密切关注态势，适时决定恢复航班。联合航空在去年10月以哈冲突爆发后一度停飞特拉维夫，啱在今年6月才恢复无奈，现在再次停飞。达美航空表示将暂停往返纽约金艾迪机场和特拉维夫之间的航班，直至8月2号。网传影片显示，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园一座天桥上出现矛头直指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标语，完美复制北京四通桥事件。评论认为这些抗议人士正在打破中国人的政治冬眠。这段影片在海外社媒热传，影片显示7月30号有人在新化园商业区一座天桥上挂上大幅标语，上书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口号，附近还有广播不断重复要民主要选票，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天桥周围交通繁忙。社媒账号多伦多方脸评论说，由一个四通桥勇士对于推翻独裁者一直有个 3.5% 理论，意思就是一个社会只要有 3.5% 的人愿意出来上街抗议，独裁者就很有可能落台。中国的反抗者伴随着中国的经济下行一定会越来越多。巴黎艺术家蒋笔曾经参与策划声援白纸运动的人权车旅。蒋笔对自由亚洲表示，2022年10月彭立发在四通桥打横额，直接打破了中国人长久的政治冬眠期。彭立发和湖南无名抗议者的行为有非常强的示范效应，令更多的人觉得我亦可以这样做。蒋笔说，尽管国内政治环境恶劣，但有勇气的人还在不断前行，这样的事情还是会在未来层出不穷的。大家觉得中国监控已经监控到这样的程度了，天眼系统什么人面识别，但其实始终还是有行动的空间，看起来好像很微小的反抗行为，慢慢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纽约律师陈闯创对美国之音说，湖南抗议和四通桥事件相比，最突出的变化在于这一次的政治性更直接。彭立发在抗议的同时着重民生问题，湖南新化这一次抗议直接引用了彭立发诉求中最核心和要害的部分，这个就是要民主要自由要选票和罢免习近平。外界都关注湖南抗议事件当事人的安危。陈闯创认为，当局信息封锁之下，外界很难知道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彭立发在四通桥事件后消息匿迹近两年，家人亦被当局控制。由此看来，湖南抗议发起人是下定了决心，做好最坏的准备。德国外交部7月31号表示，已经掌握确切证据证明德国政府3年前遭遇的网络攻击是中共主使，因此德国召见中共大使表达严重抗议。这个是德国自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以来第一次召见中共大使。德国内政部长费瑟发声明说，根据可靠情报，德国联邦制图和土地测量局2021年遭遇的网络攻击是中共政府行为，是基于间谍行动目标。德国政府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呼吁北京不要再参与并协助预防这类网络攻击。中共驻德大使吴肯这个月就要离职，目前还不知道谁来接任。德国外交部没有说明召见的是否是吴肯， 中共海外间谍渗透已经引起西方警惕。今年较早前，德国连续逮捕至少三个涉嫌为北京摄取军事科技机密的德国籍华裔。德国亦在这个月初宣布，要在未来五年内逐步淘汰华为和中兴公司的 5G 设备，以保护德国网络通讯安全。美国媒体7月31日爆料说，白宫计划8月公布一项新规，扩大对中国晶片设备的出口限制，令中国无法获得 AI 记忆体晶片及相关生产设备，台湾等国将受到影响。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新规定将阻止美光、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等主要记忆体晶片商向中国出售高宽频记忆体 HBM 设备。目前全球 HBM 市场由这三家晶片商主导。彭博社说，如果实施的话，新规将涵盖 HBM2、HBM3 和 HBM3E 等先进晶片，以及制造所需要的设备。运行辉达和超微的 AI 加速器需要用到 HBM 晶片。路透社说，新规定将锁定中国最先进的六家晶片厂，禁止向这六家厂商出售设备，但目前无法确认具体是哪六家。消息还说，日本、荷兰和南韩将被排除在外，不受新规影响。这个包括荷兰的艾斯摩尔和日本的东京电子。会受到新规影响的地区包括以色列、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但消息人士亦强调，计划仍处于草案阶段，可能有变化，豁免对象可能会包括其他国家，限制对象亦可能扩展到六家晶片厂之外的中国厂商。缅甸军政府7月31日宣布将紧急状态再延长六个月，意味着大选日期再次被延迟。根据缅甸军官媒报道，由军方控制的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一致决定将紧急状态再延长六个月，据说是为有更多时间整理选举所需要人口材料。缅甸民运领袖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20年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缅甸军方在2021年2月以欺诈指控推翻民选政府。军方上台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期一年，期满后军政府有几次延长紧急状态。根据军方起草的2008年宪法，当局必须在紧急状态解除后的六个月内重新大选，延长紧急状态就意味着推迟大选日期。据联合国称，自2021年军方接管缅甸以来，军方与反对派之间的战斗已经迫使270万人逃离家园。当地一个监测组织称，缅甸军方镇压异见人士，已有超过5400人丧生，近27000人被捕。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